我知道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要介绍也要欢迎今天新来的朋友们，但是在我讲道之前，我不单是欢迎每一位的新朋友，也特别欢迎一对的新人在我们中间。昨天他们两位在神所定的日子里结为夫妇，今天是他们新的家庭开始的头一天，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我们特别欢迎我们的新郎和新娘林恒志弟兄跟萧美玲姐妹。在圣经66卷的书卷里面，有一卷是特别长的，占圣经的篇幅特别多的，那就是诗篇。自古以来，所有的基督徒们最喜欢读的、常常默想的、背记的，也是诗篇。在今天早晨10点半到11点钟，我们这一段等候祷告的时间，我们的弟兄带领我们念了3处的圣经，都是诗篇。刚才做诗会的弟兄带领我们读的起因文呢，也是诗篇。那么今天早晨我所传讲的信息也是诗篇。诗篇这一卷的圣经，不知道给了历世历代多少的人，给他们坚定信仰，带给他们安慰，鼓励他们走前面的路，在忧伤痛苦的时候给他们希望亮光。因此许多的圣经学家，他们写了不少有关于诗篇的著作。非常有名的，我们知道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写了诗篇的注释，就成为教会极大的帮助和贡献。我们也知道呢，称为讲道王子的斯布珍牧师，他曾经用了20年的时间研读诗篇、默想诗篇，后来他写了7大册的注释，诗篇的注释。所以当他完成的那一天，他有所感的说，他说，当我把这一部的著作起名叫做大卫宝藏、大卫宝库 The Treasury of David 7大册，他说，当我把这一部书放下来的时候，我的心中若有所失。他说，虽然天上的启示之门可以向我全部的开启，但是我在地上却是找不到更丰富的宝藏。他说，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当中，我进入跟诗人一样的情绪，跟大卫一同默想诗篇，一同哀伤，一同希望，一同信靠，一同交托，一同喜乐。他说，我真是一个有福的人。这是斯布珍牧师讲的话。圣经诗篇是最长的一卷，可是你没有想到诗篇里面哪一篇是最长的一篇呢？诗篇119篇是最长的一篇，一共有176节，分成了22段，每一段8节8节8节，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早晨我所讲的诗篇第119篇第2段，这个第9节到16节，这一篇诗有人说是大卫写的，这篇诗有人说是另外一个人写的。无论怎样，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篇诗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一个作者特别渴慕上帝的话语，特别爱慕上帝的圣道。他用了好多种不同的话来述说上帝的话语，不同的名称来述说的。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他用了12种不同的说法。他用律法、律例、法度、 话、话语、言语、训词、典章、命令、叹语、应许、道，一共有十二种不同的说法来描写上帝的话语是那样的宝贝。现在我们来思想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那就是诗篇第119篇第9节到16节的话。我们看看诗人用了哪几种不同的名词来述说上帝的话语。第9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乃是遵行什么？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什么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是讲神的话。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用什么律例？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什么典章。我喜悦你的什么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十五节，我要默想你的什么训词，看重你的道路。十六节，我要在你的什么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他用了六种不同的名词来说明上帝的话。他用上帝的话、命令、律例、典章、法度、训词等六种不同的名称，那意思都是描写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如同典章那样的真实，不能够废去。上帝的话如同律例，谁要遵守谁就蒙福。上帝的话是命令，是人应该遵行的。上帝的话语是法度，是正直公义的。好，我们就再一次的安静来开始思想这八节的圣经。主啊，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求你除去我们思想上的烦恼，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忧虑，让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担子放重担放在你的面前，我们卸下在你的面前，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安息，使我们的耳朵得以开启，能够听到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既然如此的宝贝，求你不要向我们封闭你的话。你的话既然是我们的灵粮和灵水，就求主再一次供应我们灵里的需要。主啊，愿你恩待我们，在这一段等候领受你话语的时候，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和受教的耳朵。无论是讲的人听的人，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俯伏等候，求主借着你的话语在开启我们的心，在明亮我们的眼目，在快活我们的心，苏醒我们的灵，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不再做愚昧人，使我们做一个智慧人。我们把下面这一段时间仰望主，求主特别赐福。我们把每一个人仰望主，求主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不但我们的人在这里，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全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全人敬拜你，我们也全人等候你。我们把这个地方分别为圣，交托主，求主的宝血在这里做洁净的工作，使那恶者在我们中间没有地位权势。我们仰望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这八节的圣经里面，我分三个段落来讲。我的题目是一心的学道。既然上帝的话语就是道，就是永存的，是清洁的，是有功效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学习神的道呢？我用一心来学习上帝的道。第一是学道的时期，什么时候学道？第二是学道的心态，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读上帝的话语？第三是学道的结果怎么样呢？ 这里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乃是遵行上帝的话。这个学道的时期从哪里讲起呢？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是从少年开始讲起的。我们当中有不少的少年人呢，今天少年不多，那么我们有少年团契，我们知道少年时期啊，是一个非常宝贝的时期，对不对？我们家乡人形容少年人说是日出东方才做人呢，好像那个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来，万丈光辉，前途无量。少年人真是世人所羡慕的一个年纪。我们中间的少年人，我恭喜你啊，哇，你是人人所羡慕的一个年纪，你们的眼睛特别比别人看得清楚，因为眼光眼睛明亮，你们的耳朵特别的灵敏，你们的手特别的敏捷，做起事来很快，你们的脚飞跑没有人追上你们，你们的精力十足。少年人真是一个值得人羡慕的时期。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你欺老呢就莫欺少啊，啊，你不要欺负少年人了，因为他后生可畏，焉知来者。将来我们中间有许多伟大人物从少年人出来呀。少年人时期是一个值得人羡慕的时期。可是各位，你再想，少年时期也是一个使人担忧的时期呢，对不对呀？啊，家中有少年人呢，父母亲特别关怀少年，这个社会也特别关怀少年，因为有许多少年人的问题存在。就着他们的身体来说，这个发育的时间是非常不稳当的一个时候，发育的时间是一个很尴尬的时期，你知道。因此你碰见少年人，你跟他在一起讲话见面的时候，他一会儿摸头，一会儿摸耳朵，一会儿摸鼻子，他也不知道把手装在口袋里好还是放在桌子上好，站起来好还是坐下来好，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请你不要误会，那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正在发育期啊，他实在全身都不自在，不知道怎样才好啊，就是很自然的样子，少年人就是这样。所以你到人家家里，你叫一个少年人出来，哎，伯伯啊，你跟他鞠躬，他一出来不知道怎么才好，你要原谅他，因为他是一个很尴尬的时期。就着他的身体发育来说，你就着他的心智来说，你别看他长得那么高那么大，13-14岁15-16岁，你看他长成比爸爸妈妈还高，可是他在心智上面并没有成熟。你不要希望他什么都跟大人一样，要求他都跟成人一样，因为他一切还在发展当中。他很好奇，什么样的都要试一试，他也很爱冒险，对不对？很多危险的事他也肯干。他很需要朋友，也可能纷争，也可能结党，也可能跟人打架。所以少年时期呀，也是一个很值得人担忧的一个时期。你有没有进过少年感化院呢？你有没有听说有少年的法庭啊？你有没有进到少年的监狱里面去啊？我曾经去少年感化院传道，在台湾的新竹，你们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少年感化院，一边是男的，一边是女的，都是1000人以上，许多的少年人被关在那里，为什么呢？出了问题。然后在高雄的5块处，你们去过，也有一个很大的少年感化院，都是上千的人。我曾经在那里去传道传福音。那10几年前我在美国念神学的时候，老师特别把我们带到那个少年监狱里面去参观，因为有一课是关系少年方面的，去参观看见他们的活动生活的情形。 上课的情形，活动的情形。所以少年人呢、啊、也是一个值得人非常担忧的一个时间。因此他这里写诗人，他就说，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这是讲到少年与道德。我们需要少年，我们教会需要少年。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少年人，那是没有接棒子、没有盼望的一个教会。一个家庭没有少年人，那更是不行。整个国家和社会没有少年人，那个国家没有盼望，对不对？少年人如此的重要，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少年人呢？不是需要那些没有道德的少年，不是需要那许多有问题的少年人。今天花了许多的时间、许多的人力、许多的专家学者在研究怎么样解决少年人的问题呢？少年人一有问题啊，整个全家有问题，整个社会国家都有问题。一个少年人出问题，他三代都难过。我曾经看见做祖父祖母的眼泪汪汪到少年感化院去看他们的孙儿孙女，做父母亲的更不要说，兄弟姐妹也难过。所以一个少年人出问题啊，三代受伤；一个少年人出问题啊，五方面受害，连国家社会在内。不要说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连国家社会，如果是教会的少年出问题啊，就有六方面伤心受害。因此这位诗人他看见这个重要性，他就说，上帝啊，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们的行为呢？少年是很宝贝的，可是如果少年人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他们有美好的行为，有什么办法呢？他这样发出一个问题，但是感谢主，他找了一个答案。答案在哪里？上帝啊，乃是遵行你的话语。如果一个少年人他有上帝的话语在他里面，上帝的话、上帝的道能够有力量保守他不犯罪，上帝的道能够指明他正确的道路，上帝的道能够救他不成为撒旦的掳物，上帝的道能够保守他，使他不陷于撒旦的网罗里面去。少年人学道，少年人如果把上帝的话语就开始记在心中，哎呀，非常宝贝。前几天我跟一位少年人在一起，曾经是少年的青年人在一起谈话，我们在一起吃饭谈谈，我就问他说，你是什么时候信靠主的？你信主的这个经过怎么样啊？就跟他随便谈一谈。他就讲到，他说，牧师啊，你知道我以前是一个很不乖的人孩子啊，我去团契聚会的时候是常常会捣蛋的。他说你怎么样信主的？他说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夏令会，我本来是去捣蛋的，我去问产生问题的，故意去问他们的，你们为什么信耶稣啊？你们这个信耶稣怎么样啊？他认为这些信耶稣的人是很傻瓜、很愚蠢的。结果很奇妙啊，他说很妙啊，一共有五天，他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还无动于衷，第四天心里有感动，第五天我过不去了，我心里好难过。结果我要去问到别人的，是上帝的话把我问到，上帝的话抓住了我，他完全改变。他也曾经是我们少年团契的一位，所以因此我也安慰我们当中做少年团契工作的弟兄和姐妹，志华笑了，还有这个明山，还有我们过去做过的，真是不容易哦，少年人，对不对？哎呀，但是我说你们的劳苦不至归于徒然。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好多热心爱主、追求长进，在这里侍奉主的，甚至于做领袖，就是过去在我们团契里面很不乖的少年人。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他发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用什么办法在解决少年人的问题呢？我们如何可以不担心我们家中的少年人呢？感谢主，有答案。上帝啊，乃是遵行你的话。各位，如果一个少年人他能够遵行神的话，请问他要不要先学神的话？要不要？如果没有学习神的话，他怎能遵行上帝的话语呢？因此辅导的弟兄姐妹常常把上帝的话教导他，教导他，教他学习。有一天你看见上帝的话语在他里面发了芽，生了根，结了果实，他会遵行上帝的话，脱离撒旦魔鬼一切的试探和网罗，得着主的生命，能够遵行上帝的道。第二，讲到学道的态度。一个心态，一个人在读圣经，在学习上帝的道的时候，那个心态非常要紧，对不对？所以你看第十节怎么讲，第十节说，上帝啊，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这里有一个人一心寻求神，为着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 Karen， 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一心寻求你，下面说叫我不要偏离你的命令。哇，一个人他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读上帝的话，就决定这个人他在圣经里面能不能够得到神的话。同是一本圣经，有的人读的时候满了亮光，满了启示，哎呀，读的时候那么喜乐，那么满足，甚至于眼泪都要流下来。前两天我跟一位姊妹通电话，她刚刚在圣诞节的时候受洗信主不太久，通电话的时候她说，牧师啊，如果上帝要对我说什么话的时候，他会不会感动一个人特别早起来特别读圣经祷告？我说当然会咯。他说好奇妙啊，我过去的这几天都是5点钟就醒来了，不能再睡，我就读圣经了。他说更奇妙的是，我一翻到这里上帝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一翻到那里还是另外又是对我说同样的话。他说好奇妙，好奇妙。他说我越读我心里越受激励，连我的眼泪都流出来呀、啊！哇，感谢主啊。那就是我们读经的心态来决定我们从圣经里面能不能够读到上帝的话语。我们什么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读？我们是翻开读一读说，哦，我现在买了一载圣经，今天是2月19号，对不对？这个我不读哈、啊，这就空了一页，这空2月19号那就是空白的，赶快读读读读读一下。哎，读完了，2月19号完毕，再见。你想那样能不能够读到东西啊？读不到。或者说你读说，哎，圣经也是一本好书嘛，开卷有益，打开书卷读一读，得一点知识，能不能够读得好啊？不能啊。或者是说我来读经，我看到某某人不大顺眼，我读一段圣经好好的教训教训他，这一段圣经啊对某某人最合适了，那一定读不到东西。读经不是为别人，读经是为自己。读经要一心的读，他说我一心寻求你，上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你的话，叫我不要偏离你的命令啊！我寻求你的目的是要叫我得着你的命令，有遵守而不要偏离。这样的一个人，他当然能够读出圣经宝贝的话语了。他说上帝啊，我一心寻求你，求你叫我不要偏离你的命令。我读了你的话，就把你的话当作是你给我的命令，我要遵守的命令，不可偏 偏离的命令。我们中间有许多做了军人的晓得说，那个长官下了命令，命令就要立正听，命令就要一定遵行的。上把上帝的话看得那么重要，好像长官的命令一样，这个人他的心态对了，他必定能够从圣经中得到很宝贝的亮光、启示、真理。这个心态，一心寻求，当作命令遵守。第二呢，什么心态？上帝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不但一心寻求，而且要怎样啊？存心珍藏。上帝啊，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读到上帝的话语，有启示，有亮光，很宝贝的话，要怎样啊？把它藏起来。藏在哪里啊？藏在书架上，对不对？不对啊，哎，这本圣经很宝贝啊，经边皮面，而且带拉链，很好。我把它藏起来，藏在哪里啊？藏在书架上。不对啊，他说不是藏在书架上。哦，这本圣经很好，很宝贵，我把它藏起来，藏在哪里啊？藏在我皮箱里。不对，也不是在保险箱里。他说，上帝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一个人把上帝的话藏在心里，请问要怎么个藏法？把这一本放下去吗？放不放得下？放不下。怎么样放的？怎么样藏在心里啊？怎么样藏？要读，要反复思想，还有呢，要背。你不背，你怎么能藏在心里嘛？对不对？你圣经拿掉了，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背记上帝的话，弟兄姐妹，那真是一个基督徒最宝贝、丰富他的人生的一件极其有价值的事。常常背圣经，你背诵圣经啊，就能把上帝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什么时候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一有一点偏离的时候，上帝的话就来了，那个话语就出来，就跳出来了，马上那个话成为我们的力量，就收住我们的，除去我们不洁的思想，收去我们不该讲的话，拦阻我们不该有的行动。因为他说，上帝啊，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是一个学道的心态，我要一心寻求上帝的话，我要珍藏上帝的话在我心中。请问在圣经里面，你看有谁没有把上帝的话好好的藏起来，以至于得罪上帝？有没有啊？头一个神所造的人，对不对？没有把上帝的话藏在他心中，就发生了极大的问题，发生了人间最悲惨的事，对不对？耶和华上帝把人造好了以后，安排在那美好的伊甸园里，告诉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是分别那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是必定死，必定。撒旦来试探他，他说，上帝岂是真说你们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不可吃吗？你看看，如果夏娃把上帝的话藏在心里，一个字儿都不错，他就不，下面的回答就不是这样，对不对？他说，上帝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啊，只是那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上帝哪有说不可摸啊？如果他记得清清楚楚的话，他说，撒旦对他说，上帝岂是真说吩咐你们园中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夏娃一听见说，废话，上帝难道还有假的吗？当然是真说，还有假说的？上帝不是那样说，上帝是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 必定死，你不要试探我，我不会上你的当，我不会吃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把上帝的话藏在心里，结果他就得罪上帝。他一个人得罪上帝，连累许多的人都得罪上帝，连他的后裔都得罪上帝，对不对？所以这一位写诗的人说，上帝啊，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这是一心学道的态度。上帝啊，我寻求你，我一心寻求，因为求你不要使我偏离你的命令。上帝啊，而且我要把你的话珍藏在我的心中，使我不要得罪你。你们会唱那个短歌吗？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是不是这样唱的？好像有点走调，因为那话也很宝贝啊，所以人就编一个短歌让我们唱啊。然后还有什么样的心态呢？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这是一个什么心态？谦卑受教的心态。他说第一个所提出来的名是谁的名？不是自己的名啊。他说耶和华，神的名。第二呢，他说你是应当被称颂的神，你是应当被称颂的。然后他说，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来教训我。我在哪里？我最小，我在后面。谁最大？神最大，耶和华最大，耶和华应当称颂。我要求耶和华把他的律例教训我。哎呀，感谢主。这是什么态度？一心，这个谦卑受教的态度。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心来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一定向他开启，真是一定向他开启。耶和华上帝啊，你是应当被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来教导我，来教训我。我是一个受教的，你是教导我的。上帝啊，我等候在你的面前，你有什么话语要教导我？你把你的律例典章教导我。上帝啊，我准备好了，我来领受，我来听你的教训。谦卑受教的心态，这一个人学到，他一定能够得到神的启示，得到神的真理，得到神的亮光。第三呢，学到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就看后面的这四节。学到的结果，他说，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典章。请问一个人，他如果能用嘴传扬上帝的典章的时候，他是不是先学到了上帝的典章呢？那是结果，感谢主。他有了上帝的话语在他心中，他就用他的嘴来传扬上帝的话，那很宝贝。我们的嘴说许多的话，但是什么时候如果把我们的嘴唇奉献给上帝，能够讲上帝的话语，那是最宝贝。以赛亚先知在上帝的面前，他就发觉他的嘴唇不洁净啊，哎呀，上帝啊，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把他的嘴唇奉献说，上帝啊，我用我的嘴唇来传扬你的话，传扬你的典章。一个人什么时候用他的嘴唇奉献来传上帝的典章，那一个嘴唇真是有价值，那一个嘴唇真是能够造就人，那一个嘴唇真是上帝所喜悦的一个嘴唇。他说，我用我的嘴唇来传扬你一切的典章。他如果没有得到上帝的话语，他怎能传上帝的话？摩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摩西先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的话、律例、典章、命令，然后就去传给那以色列百姓，教导他们来遵守。以赛亚先知得到上帝的话，他说，上帝啊， 你的话如雨雪下降，不突然返回，要滋润地土，使他们生长五谷，是那要吃的有粮，要杀的有种。你的话也是这样出去，不全然，不突然返回的，在你要打发出去成就的事上必定亨通。以赛亚先知如果没有得到上帝的典章，他怎么能够传扬上帝的典章？他如果没有领受上帝的话语，他就不能传扬上帝的话语。所以他领受的结果就是开始传扬上帝的典章。诗篇十九篇那写诗的人说，上帝啊，你的话语能够明亮人的眼目啊，你的话语使人的心能够快活，你的话语使人有智慧啊，上帝啊，你的话语何其宝贝。一个人能够用上帝的话语，把上帝的话语藏在心里，而又用嘴唇去传扬，哎呀，那真是极有价值的一件事。所以他学到的结果可以传扬上帝一切的典章。第二呢，可以丰富他的人生。他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啊，这里有一个人喜悦一个东西，他用财物来比较，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请问你喜不喜欢财物啊？我喜不喜欢财物？世界上的人都喜不喜欢财物？有财宝有东西，那当然喜欢。许多人今天忙忙碌碌为着赚取财物，许多人劳碌奔波为的是要叫他的人生丰富一点，因为什么样都赚取有了，他就认为人生是丰富了。但是在这里有一位，他说，上帝啊，我喜爱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法度我刚才说了，法度、命令、典章、律例都是指着神的话说的。他说，我喜爱你的话语，好像喜爱一切的财物那样的宝贝呀。感谢主。你看一个人心灵里丰富是在哪里？上帝的话语。什么时候上帝的话语成为他的财物一样的那么宝贝，那一个人的人生真是丰富。不管他的世界上的光景怎么样，可能有许多的财物，也可能就是平平的一个样子，也可能是过着很贫穷的日子，但是他心里觉得十分的丰富，因为他有上帝的话语在里面，觉得像财物那样的宝贝。我不会忘记啊，就前几个礼拜发生的事。那个林显清弟兄，他住进医院，那最后一次他到医院，第二天他就离开世界，与主同在。早晨使用那个救护车紧急把他送去，送去的时候匆匆忙忙嘛，就忘记带圣经了。那天他打电话回家，他嘱咐他的太太，告诉他的弟弟贤主林贤主说，他说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把我的圣经带来呀。所以我跟他一同去看他的哥哥的时候，他就拿着说，牧师啊，我哥哥打电话来，千万千万这一本圣经不能忘记，要给他带去。我们进到医院，第一件事情，他弟弟把圣经交给他，他抱着圣经，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牢牢地抱着圣经，他觉得最宝贝的、最喜悦、像他的比财物更宝贝的，就是上帝的话，他的圣经。一直到离开世界，他的圣经在他旁边，他认为最宝贝的就是圣经，他里面最能够得到安慰，觉得真是能够丰富他的人生的。是什么？是上帝的话语。然后不但他用嘴唇传扬，不但他喜悦上帝的话如同喜悦财物那个结果，还有什么呢？他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有神的话语，他还反复默想上帝的话语，然后就怎样呢？有个什么结果？他看重神为他所选择的道路，在世上他看重神的那个永生的道路， 他看重神在他的一生当中所引导他走的那一个道路，因为他常常默想神的话语，他就不自己拣选道路，不自己照他所心爱的、所喜悦的来拣选道路，不是照他自己的聪明智慧来选择道路，他乃是看重神给他所选择的道。上帝的道路最美好，有好多的诗歌写上帝的道路，上帝的道是完全的，上帝的道是美好的，虽然我不明了上帝的道路，也许我们走的时候觉得崎岖不平，但是上帝啊，我知道我看中你的道路就是最美好的。有一首诗歌在我们这诗歌本的170首，这首诗歌是谁写呢？是Fanny Crosby 写的。这一位姊妹写这一首诗歌啊，170首，她怎么说？主题是主凡事引导，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那我们把它翻成说，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有的圣经，有的圣诗翻的说啊，全路程我救主领我，全路程，我觉得那个翻得比这个更好。我一生一世的路程，完全我的路程，从开始我来到人世间，我要走的那个道路，全路程我救主领我。我还需要别有所求呢？还有什么别的可以求呢？主的爱怜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佑。今因信享天上的平安，蒙安慰何等喜乐。我深知无论遭遇何事，主必为我安排妥。你读这样的诗词的时候，你感觉到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在人看来，对不对？很有信心，很有把握。但是你哪里知道，这一位姊妹，她出生只有6个礼拜，她的双眼就瞎了，因为医生给他吃错了药，伤害了他的眼睛。6个礼拜以后，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他的人生就是一片黑暗。一个人他的眼睛没有了，灵魂之窗没有了，极大的打击，悲哀痛苦，是不是？但是感谢主，他有一位极其虔诚的祖母，一位非常好的基督徒，帮助他，教导他，教导他什么？一心把上帝的话语教导他，开始教他背圣经节，一节一节的背，后来呢，一段一段的背，后来呢，一卷一卷的背，到后来几乎圣经全卷，这一位姊妹都能够背，你提到哪里，他就会背到哪里。他天天默想上帝的话语，他看重上帝的道路。从他的笔下手下写了近1000首的诗歌出来，好多好多的人从他得到安慰、鼓励、坚定。你看他所写的诗歌，他说我全路程一定有我的救主引导，我还有什么可求？我还有什么可怕？虽然是崎岖不平的，我相信我的主走在前面，我相信我的一切都是我的主。他说感谢上帝，上帝的话藏在我心中。我今天90岁的生日，比我19岁的时候更喜爱上帝的话语。他说我是有福的。上帝啊，我默想你的话语，看重你的道路，这是一个人学道的结果，他得到神的道。最后他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语。这里有一个人可以自乐，不管人看他怎么样。弟兄姊妹，有的人有时候人看我们没有什么可乐的，对不对？你乐什么劲儿啊？你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乐啊？你有没有中这个 lottery？ 你有没有买房子买地啊？你有没有得到学位？你有没有得到人的看重？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位、名声、权势。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他说，上帝啊，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感谢主。 人认为我没有什么可乐的，嘿嘿，我有可乐的，在哪里可以乐呢？在上帝的话语中乐啊！哎呀，真是乐，读的时候啊，越读越喜乐，越读越喜乐，读了上帝的话语出来，乐得不得了。人家说你乐什么劲儿啊？他说我在上帝的话语中自乐啊！哎呀，上帝的话语带给我真喜乐。礼拜五早晨我在读经祷告，哎呦，好喜乐。我有一个心说，上帝啊，今天全天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好不好，我只要读你的话。但是事实上不可能啊，一会儿电话来了，一会儿有这个事，一会儿有那个事。但是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在上帝的话语中自乐是何等的喜乐，没有别的东西能够代替读上帝的话那么乐。弟兄姊妹，我们试试看，哎呀，我们真是这样读上帝的话语，那真是我担保你一定很喜乐。因为这一个人他不忘记上帝的话，他可以在上帝的话语自己非常的喜乐。虽然环境可能不叫我们喜乐，遭遇可能不是我们喜乐，健康可能不是我们喜乐，别人看我们没有什么可乐，但是感谢主，有一件事你可以乐，你可以在上帝的话语中自乐，那是真正的喜乐，不受环境的影响。这就是什么学到的结果。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还在少年的时期就学到。你说牧师啊，现在我不是少年，我是青年，我是中年，我是松柏团契，我是老年，我还学到吗？可是不要忘记，你我今天有多少人我们还停在属灵的少年时期呢？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年代，我们还活在一个常常落在撒旦的网络里，落在世界的试探与诱惑里面的一个人，我们还在一个属灵的少年时期。我们巴望说，上帝啊，我用什么能够洁净我的行为呢？我这个属灵的少年人，主啊，我乃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如果不学怎能够遵行？我现在还有机会，莫等闲白了我的少年头，莫等闲白了我这属灵的少年头，我就空杯切。我要好好的学习，把握这个时机。今天你留我在一天，我好好的学习你的话语。第二，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学呢？一心学，专心学，把上帝的话当作命令来学。第二，珍藏上帝的话语在我的心中。第三，谦卑受教，等候上帝的话语的教训。学到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就可以满口满舌地传扬上帝的典章，极其宝贝。要造就人，要使一个人一生一世受益处，把上帝的话语传给他，然后怎么样，可以丰富我的人生，然后怎么样，看重神的道路，然后怎么样，可以在上帝的话语中满有喜乐，激活人看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喜乐，环境没有什么叫我们可喜乐的起来，但是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律例中自乐。还有一个建议啊，不要忘记天天再读一载圣经。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位把这一本圣经丢了，有人拿到我办公室去了。如果你丢了这个最宝贝的乐趣啊，哈，刚才讲的这么宝贝，你就来拿，因为上面没有名字也找不到谁，你最好写一个名字，因为我们这里有好多人买了一载圣经。 OK， 还有这个月是什么月呀？主日学月。主日学是做什么事啊？主日学校的工作就是按部就班的教导我们来学上帝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此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年你好好在上帝的话语学功下功夫，要学上帝的道，来参加主日学。从四月开始你来报名参加，我们预备好，现在在训练老师，预备好很好的圣经课程，预备好一切的好的制度，到了那时候就来开始一颗一颗的来学习上帝的话。愿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中有长进。愿上帝借助他自己的话语教导我们，建立我们，使我们一天一天的长大，满有基督的形象。上帝把这么丰富的宝藏留给我们，而我们不去挖掘，我们把它弃置在一边，那是何等的损失啊！我们祷告，主啊，你的话语就是这么样的宝贝，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听了你的话，也接受你的话，也把你的话牢记在心中，而且也遵行你的话。主耶稣啊，愿你恩待在今年，你的儿女们每一位都有一个心智，在你的话语中有追求，在你的话语中有长进，在你的话语中有建立，在你的话语中有见证，让我们的嘴唇可以天天传扬你的话，让我们的心得到你，因着你的话得到丰富，主啊，因着你的话也得到喜乐。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